弟兄姐妹们，早上好。可以在这里说一声回家了。这个感受不知道怎么说哈。那我是，如果从我是儿子的话，冯晶是女儿的话哈，女儿对家更留恋，儿子还想在外边打拼几年。但是，当我今天早上坐到那里的时候哈，就真正感觉到儿女又回到家里的感觉。啊，虽然这里很多面孔还没有见过哈，但是看到大家又是那么的亲切。他在不到2年的时间，在我们那里也陆陆续续去了很多弟兄姐妹，算起来好像也有10个左右哈。那我们都见过，所以我们跟弟兄姐妹们在一起还是非常非常的亲切，一直知道这边的各种各样的这个消息，也谢谢你们为我们带导。啊，弟兄姐妹可能很想听我们在国内的事工做一些报告，啊，我们可能有个专门的时间，那今天我们还是要有一个信息给大家分享，啊，作为大家检验的报告，我们打开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第一章，我们翻到撒加利亚的预言那里。是在1章67节到79节。如果翻到的话，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吧。经文有点长一些，那我们还是一起来读一下。他父亲撒加利亚被圣灵充满了，就预言说：“主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眷顾他的百姓，为他们实行救赎，在他仆人大卫家中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脚，正如主借着从创世以来圣先知的口所说的话。”拯救我们脱离仇敌和一切恨我们之人的手，向我们列祖施怜悯。那今天我们要借着这段经文来思考一下圣诞节对我们的意义。那我来美国10几年了，圣诞节是我特别喜欢的季节。那每一次在面对这个圣诞节的时候，都让我为之心跳，那里头有说不出的这个盼望和喜乐。那今年我回来的时候哈，虽然也感觉到一些这个圣诞节的气氛，但是呢，在外表的那个节日的气氛上，并没有让我感觉到很多。反倒提醒我，让我再一次认真的思考，圣诞节对于我来说意味着什么。那我在回来之前，我就有一个灵修，啊，这段经文对我就很感动。所以呢，我就想来这里来跟大家来分享。大家知道，圣诞节最重要的一个意义就是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上。那在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二章有一个详细的一个描述。那即使我们对这些经文很熟悉的话，当我们再次来看的时候，这些经文 也是深深的让我们惊讶。那这里是撒加利亚受了圣灵的感动，他的预言也是他对神一个感恩的一个诗歌。在这段诗歌里也把以色列的历史，神曾经做过的，神现在要做的和神将来要做的展现在我们的面前。愿圣灵帮助我们一起来思考这段经文，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当你的儿女在一起团聚的时候，主啊，不仅是我们在一起又见到面的彼此的高兴，彼此的友谊，更重要的是因着你所为我们成就的，在2000多年前你来到这个世界所成就的那个伟大的事件，伟大的时刻，你的教会可以在这地上可以被建立起来，你的儿女今天可以坐在这里来敬拜你。主，愿你的话语借着这段经文就深深地进入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再次被你高举，以圣灵来膏抹孩子的口，愿我所讲的都蒙你喜悦，让我们的心同被你打开，看到你在永恒当中为我们所预备的。感谢你，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撒加利亚在这段诗歌的开始，在68节到73节的时候，那他差不多是在回顾历史，他蜻蜓点水的说了一些经文，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在这些里边已经把神的计划好像一个轮廓似的展现在我们的面前。他告诉我们耶和华眷顾他的百姓，为他们实行救赎，在大卫家中为他们兴起了拯救的脚。那从创世以来，借着正颂先知所说的话，要拯救我们脱离仇敌和一切恨我们之人的手，向我们列祖施的怜悯和纪念他的约，所有的一切在撒加利亚的那个时刻就开始有一个新的展现。那从过去的回忆，那要马上进入到一个新的一个时刻。那当撒加利亚在说这个预言的时候，他已经知道神已经在大卫家兴起了拯救的脚，所以他是怀着感恩，怀着赞美，受着圣灵的感动来说出这个预言的。那在我们再往下看的时候，我们还要回到路加福音的开头，那所有的这一切是怎么样发生的呢？在路加福音1章5节的时候，他介绍了撒加利亚的这个身份，他是一个祭司，一年呢要有轮值2次去到圣殿中来服侍。那一年呢，所有的祭司是排了24班，那一般呢要承担2周的服侍，所以他呢要这服侍。这个时候呢，正是他轮到他服侍的时候。那他的妻子呢是亚伦的后裔，叫伊丽莎白。那在1章6节的时候描述他们两个人的时说哈，他们二人在神面前都是一人，遵行主的一切诫命礼仪，没有可指责的。但是呢，他们没有孩子，他们年纪老迈，还没有孩子。那紧接着经文就讲，当撒加利亚去到圣殿里服侍的时候，天使加百列向他显现说，你的祷告蒙应允了，神要赐给你一个儿子。那我们不知道撒加利亚到底做了什么样的一个祷告，但是我们很有可能知道撒加利亚和他的妻子经过了这么多年，他们年纪老迈，可能已经有7、80岁，但是他们还没有儿子，他们一直来到神的面前 来祷告，来寻求神赐给他们一个儿子。大家知道，在犹太人当中，如果没有儿子的话，没有后裔的话，那意味着一个耻辱，特别是他还是一个祭司的一个身份。但是奇妙的是，大家可以看到，即使这么一个敬虔的人，这么一个爱神的人，神并没有按照他所想象的把他的儿子赐给他，一直到年纪老迈的时候，那他已经可能要快到退休不能再服侍的时候，神把这个儿子预备给他。很多的时候我们在教会中看到有一些爱神的人，他们的生活很可能很苦，但是从这里让我们看到，神的时间还没有到，当时候到了的时候，神要用到撒加利亚和他的妻子来做那个伟大的工作。那让我们再一次看到，当主耶稣要降生的时候，施洗约翰要被生出来的时候，神预备了这么一对夫妻。经文中描述说，他们都是义人，遵行主的一切诫命礼仪，没有可指责的。但是我们知道，神的时候让他们忍耐劳苦，等到他们年纪老迈的时候才来最终使用他们。那当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可以跟路加福音后边两个介绍西面和亚拿的描述的时候，我们发现有类似的描述。在二章二十五节的时候，在耶稣过了八日的满日要去做割礼的时候，有一个名叫西面的人，这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在那个时候他就看到了耶稣出生的那个伟大的时刻。当他用手接过来耶稣的时候，他就 baby 那个婴儿的时候，他就可以赞美神说，称颂神啊，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那当他描写后边在描写那个女先知名叫亚拿的时候，也是说她已经年纪老迈，从做童女出嫁的时候同丈夫住了七年就寡居了，现在已经八十岁，但是她并不离开圣殿，谨食祈求，昼夜侍奉神。我为什么把这几个人放在一起来同时说呢？当我们大家来回顾历史的时候，犹太人在那时候在罗马人的统治下，他们亡国几百年，然后神就又把他们召集回来，但是他们那时候的生活信仰已经支离破碎，在百姓的身上信仰的生活对他们来说，他们存着莫大的疑问，那个耶和华还真是他们的神吗？还在眷顾他们吗？当耶稣来到的时候，我们看到那所有的那些法利赛人，那些祭司，他们所寻求的，他们所追求的，他们是关心他们的权利，关心他们的政治地位，关心他们的利益，关心他们的律法。所以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候，那真心爱主、专心等候神的人没有几个。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在他们的心里，他们对他们的信仰、对耶和华已经绝望了。但是就在这个时候，神开启了他的伟大的计划，那个伟大的时刻，耶稣基督要降临。他就使用了这三位真心勤求等候他的人，神像爱他的人的显现。今天当我们坐在这里， 来面对美国的现况，来面对我们生活的压力，来面对我们家庭的现况。我们可能丝毫感觉不到我们在盼望的主耶稣何时要来。但是这三位犹太人的圣徒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榜样，即使当我们毫无觉察到神的工作的时候，他的计划仍然没有停止，他神在悄无声息的工作仍然在前行，到时候他就把那个计划，他的伟大的时刻向那真心寻求他的人来彰显。这也是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撒迦利亚在这里写了一个赞美感谢的一个诗歌。他在他一生当中可能并没有经历神，当他快退休的时候，他已经年老甚至无望的时候，耶和华的恩典临到了他，天使加百列告诉他说，你的祷告已经蒙垂听，神要赐给你个儿子，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面前，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撒迦利亚他是一个祭司，他对圣经非常熟悉，那他自然知道加百列对他所说的是什么。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这样一位殷勤等候神的人，当加百列天使长向他显现的时候，他的理智还是让他不能接受神这样的恩赐和恩典。他说，我怎么样可以相信呢？因着他的不信，那天使长加百列就让他的嘴不能说话，暂时变成了哑巴。但是加百列以撒迦利亚已经知道神的恩典，神的那个伟大的时刻已经开始，并且他成为其中的一份子。今天我们基督徒在庆祝这个节日的时候，是基于耶稣基督他的降生，他的伟大的计划已经展开，并且他的救恩已经临到我们。我们在这里可以欢欣，可以喜乐，可以高歌，是因为神的恩典已经临到我们。当我们回想圣经中的诗篇中的时候，那摩西在讲，我们本来就是那个生长的草，早生发芽，晚上割下枯干。我们本是世界的一粒尘埃，在这个人类的历史上是一个过客。时间一过，我们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但是今天，我们再也不一样了。我们再也不是那个历史中的过客，我们再也不是那个被割下的草，我们再也不是那个渺小的那个小人物。在神的眼里，我们已经成为义人，是因为神借着耶稣基督他给我们成就的。正像在撒迦利亚中所说的，是因为他怜悯的心肠。当我们讲到神怜悯的心肠的时候，我们可能只会提到体现到他的爱，他的恩典。但是当讲到心肠的时候，很多的时候 那是里边一个打结的情绪在里边，那是一个所有的身心的压力集中在那里边的时候的一个体现。那里边就有痛苦，有翻搅，有焦虑，那是神怜悯的心肠。经历着这几千年来神对他的儿女掩面不顾，那直到他又借着耶稣基督把他们寻回来。当我们讲到全人类救主的时候，我们可能是在只是在理性上说，哦，这是我们的主人。但是那真实的答案是，他是你的主。当说中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有大光。